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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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自个儿听，一起听，都是绝妙的选择。欢迎您收听《绝妙当家》，我是杨佳美。六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很绝妙哦，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时光真的是飞逝啊！啊，很容易把人抛在脑后，怎么办呢？才红了樱桃，又绿了芭蕉，没问题，只要你享受当下。珍惜光阴，红了樱桃就吃掉樱桃，绿了芭蕉就吃了芭蕉。后面呢、啊，这是玩笑话，好好的欣赏享受人生的每一个片刻。虽然樱桃红了，芭蕉也绿了，时间过得飞快，但是你并不会错过了什么。来跟你介绍一位作家，叫做查理士巴克森，他是英国的慈善家，他也是作家及国会议员。他曾经参与酿酒厂的经营，受到父亲男爵汤巴斯克斯顿的影响。他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并且著有《英国西印度群岛奴隶役及自由》这本书。查理士巴克森这位作家他说，如果我们做该做的事，所有的胜算都会高一点。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做想做的事，而忽略了要做该做的事。如果我们做该做的事，那么所有的胜算都会高一点。
绝妙轻松一下。
生物老师兴致勃勃地在台上描述非洲野猪的长相，偶尔眼光扫一下台下的同学，哎呀，竟发现很多的学生在打瞌睡，非常生气，憨道：你们要看着我呀，不看我，你们怎么知道非洲野猪长什么样子啊？
给我30分钟，给你笑话不断、绝妙精彩的节目，耶、
我热爱电影，
我想看电影，
我来聊电影，
我要听电影。
好啦，绝妙当家，跟你聊聊听听绝妙电影。绝妙电影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欣赏绝妙好电影。今天佳美继续邀请到电影文字的影评人阿甘弟兄，他目前呢正在紧锣密鼓的出新书当中，那我们呢也为阿甘弟兄祝福。
哎，谢谢你
阿甘弟兄，你好。
哎，佳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阿甘弟兄要来跟我们介绍一部电影，跟吃有关的。印度电影《史丹利的便当盒》
（Stanley Tiffin's Box）。
啊，史丹利是一个小朋友的名字，印度小朋友。
对，四年级的小朋友，小男生。
啊，他的家境不是很好。
对，这一种儿童电影呢，通常都是比较会关注到弱势团体啊、哦，那么这部电影呢，是关注到在印度的童工啊、这个问题。
儿童的童，
对，儿童的童，童工啊、哦，儿童的童，这个童工呢，在印度呢，在2001年的时候的记录啊、的调查是1500万，
这么多、
啊。对，印度这个人口很多，小朋友也很容易就变成因为家境的关系啊，被吸入成为童工。
现在已开发的国家或是开发中的国家已经不太使用儿童当做工人了，因为有很多的危险性。
是是，而且联合国也 特别的照顾小朋友哈，
嗯，
特别注意到关注这个问题，有人权的问题是，
嗯，但是印度还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嗯，因为很难界定哈，很难界定，或者说很难执行这个禁止童工这个法律，而且呢，加上我刚才说家境的关系，家境变故啦，或者说环境，或者说没有这个金钱，所以必须要靠孩子去打工，所以让这个问题雪上加霜。
那今天我们就从史丹利的便当和这部电影，我们也稍微了解一下印度的一些社会的状况跟经济的状况啊。
是是是，
先讲一下这个史丹利的便当和这部电影的大概的故事。
嗯，这个故事呢，其实我很佩服这个导演哈，他是自编自导，然后呢，找了一群。在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学校里面，儿童可以说是戏剧的一个社团，从那边拍出来的哈、
哦。哇，天才天才，
yeah, 非常非常非常棒！而且呢，他找的故事呢，是他的切入点是从儿童、从学生的便当午餐盒里面，这里找出这个灵感，从这个午餐盒看出到底午餐盒里面装什么内容。
哦、嗯，
当然了，当然都是菜嘛，哈、哦，食物。只是说我要讲的是，这个背后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有什么故事？
有钱人家的小朋友、便当盒当然就是色香味俱全啦、然后很多很丰富的菜色啦，
是是是，
有菜有肉啦，
是是，
有饭啦等等那比较穷困的小朋友，他们的便当盒呢就比较清淡一点了，
是是是。然后呢再说这个比较富有的家庭呢，
嗯，
还有妈妈的那种预备，那种准备哈。可是呢，比较穷苦的家庭呢，妈妈可能三餐都不济，家里哈三餐不济，
妈妈可能要出去工作，或者是没有办法帮孩子们预备便当。
对，那三餐不济，都很难挤出一个比较像样的饭盒。所以小朋友在学校里面午餐的时间的时候，有些小朋友就比较会自行惭愧哈、哦，觉得很丢脸，不好意思把自己的饭盒打开来跟同学们在一起吃饭。这里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在可以看出一个小小的社会的一个缩影。
印度学校的小学，他们的饭盒通常是家里准备的嘛。那现在我知道有一些地方的学校，他们的饭盒呢，通常是学校统一发包，请外面或是学校自己有安排厨师。
对，
那么就会有营养午餐，
是营养午餐，
这是另外一种的。
这个是社会进化到另外一个地步的时候哈。会有一个营养午餐这个系统，这个制度发生哈。可是呢，在很多很偏远的地方，营养午餐是很难推行的，因为营养午餐是社会要介入，好，这个社会这个政府要介入，要补贴这个午餐哈。当然了，这也凸显到印度这个社会，或者说很多地方在比较边缘的社会里面，到底他们社会的问题，或者说社会需要我们怎么样去关注它。那么史丹利的便当这部电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有趣的一个文化上的一个观察。我等一下会在电影在介绍里面会讲到。我很喜欢，我长期可以说长期关注儿童的电影。我发现这部电影呢，把印度的一个特色也放进去了。
什么样的特色？
它的特色就是，是一个分享的社会。当然我可能对印度不是很理解了哈，但是这个电影里面呈现的，虽然说我们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每个人还没有看过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这个部电影应该是蛮悲惨的。应该很悲惨嘛哈。可是呢，这部电影所呈现的是一种分享的快乐。把一个社会的问题，童工的问题，儿童没有受到很好照顾的问题，学校里面这个贫富不均的这个问题呢，他用一种比较快乐、
比较幽默的方式呈现，
对，比较温暖的呈现。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感人哈、哦，它的感人不是你去看了一个让你一频频擦眼泪的电影哈、哦，让你很催泪的电影呢，它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可以值得去看，因为你可以看到。拍这种电影，陈述这样的故事呢，有不同的叙事，这是很棒的一点。
这部电影一开始呢就是从校园开始了、然后刚开始呢开始营造了史丹利为什么他的饭盒常常就是很拮据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也好像有难言之隐难以启齿、但是都一直没有去照到他们家的一个光景，那就是好像一个秘密卖了一个关子，
是是是，
但是他的一些同学呢好像也发现了他的状况啊、
对，史丹利呢这个小朋友呢很懂事啊、他常常没有带饭盒，或者说常常借口说他妈妈怎么样啊，去哪里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带饭。那么同学呢当然小孩子都是很天真也很小啊，就也没有去追究这个史丹利为什么常常不带饭盒，他反而呢天天每个下午每个中午呢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会给史丹利一些食物。史丹利说常常借口说我身上有一点钱，我要出去买食物买饭。
其实他身上并没有钱，
对，
他只是躲起来。
对，或者是就直接就跟同学一起吃饭齁、那个这个场面就很温馨了齁、那么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电影里面小朋友带饭盒啊，你可以看到每个家庭他的镜头都带到每一个家庭的妈妈怎么样准备饭盒，然后呢小朋友到了学校里面去的时候五花八门的饭盒呢
对对对，
就提到学校里面就放在教室的前面，
比较有钱人家的小朋友他们的饭盒就是好几层。
哇，你看到，对，有
丰富，
对，有一个四层的齁、
对对对，
不锈钢的齁、那个圆形的齁、
对对对，
像是一个摩天大楼这个呈现。那么比较穷苦比较贫困的小朋友那个便当盒就是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都是破破的，
但是都有这些印度妈妈的爱心、
对对，所以这里就很有故事性了、到底便当里面饭盒里面到底放什么东西，那么为什么史丹利一直没有自己带饭盒，然后他一直在编一些故事。那你电影里面可以看得到史丹利是非常会讲故事的小朋友。
是从画面来看啦、就是我们除了看到导演把那个镜头呢放在小朋友的各式各样的便当盒里面之外呢，也把镜头后来是照到他们的家庭，
对，
他们的印度妈妈
是是是
怎么样去为他们的心爱孩子预备便当，不管是有钱人的家庭或者比较贫寒的家庭，妈妈预备午餐都是一样的用心，都有爱心。
对，而且呢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感染到一种他们乐意分享，不但是小朋友愿意在一起吃饭，然后给史丹利一些食物，那么每个人凑一些食物，那小朋友史丹利他也可以就是也是饱了一餐、过去了。不但如此、连那些老师、其中有一个老师叫威玛，他也很有趣啊。他是一个什么角色呢？他是一个男老师，块头比较大，然后容易饥饿，所以上课上了一半呢就肚子饿了，然后
闻到小朋友香香的便当，
便当的时候就情不自禁了、就肚子饿了，就常常自己跑到办公室去找食物吃呀。每天呢就看到那个堆得像山一样高的这些饭盒堆中呢，一直在想说到底小朋友今天中午又带什么食物，那么常常呢也会跟小朋友分一点食物来吃啊、那么老师也会乐意分他们的食物给这个大男人的老师哈来享用。
这位老师比较胖的老师，他受不了食物的诱惑
了。对对对。
那也故事呢，从这个角色当中也有一些很精彩的情节发展。
是。电影反映人生。品味情节中的喜怒哀乐，电影反映时代，体会生命间的情感律动。绝妙电影，邀请您一起来听电影，聊电影，推荐绝妙好电影。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电影》。今天邀请到电影文字的影评人阿甘弟兄来跟我们介绍这部印度电影《史丹利的便当盒》。便当盒也就是饭盒的意思啦，印度小朋友的饭盒。从这个比较贫困的小朋友史丹利他的饭盒故事开始讲起。那么史丹利常常没有带 他的饭盒。那他常常就像阿甘弟兄所说的，他是一个很会编造故事的小朋友，很会说故事，口才很好，
是，
那么学习能力也很好，但是常常因为家里的一些状况，他常常要饿肚子，影响到他的学习。
对，
那么刚才也讲到一位胖胖的老师，
是是，
那个胖胖的老师叫做
威马，
威马老师，威马老师呢，他很容易饥饿，他也很容易受到食物的诱惑，那他也很有技巧的，常常去引导别人要请他吃东西。
对对。
刚开始呢，这威马老师呢，他的一些同事啊，老师们也很有爱心跟他分享。从这部印度电影当中可以看到他们这个社会的乐于分享的性格，
对，
民族性。
是。
那么不管是学生啦，老师都很乐于分享。
对。对，
但是威马老师他真的很贪心，不仅是
其实他不是贪心哦。其实。威马老师，但是我看了之后，我非常同情他。
是吗？
对，其实每个人不带饭盒，或者说带饭盒，但是小朋友带饭盒就是妈妈准备的哈。Stanley 没有带饭盒，这部电影 Stanley 没有带饭盒，这个男老师威马他也没有带饭盒。
是，
这两个人没有带饭盒有不同的原因。那么我们回讲哈，这个威马老师，他们小朋友给他一个绰号叫大暴君，他很凶，
是
对着学生呢不假辞色。另外呢，对学生的这个便当盒呢，觊觎非常的想要，这里吃一点，那里吃一点。你知道背后的一个原因呢，其实也让我们心酸呢、可以看得到，他是一个胖胖的，然后不修边幅，然后人缘不好，然后脾气不好，然后很自私，然后想要吃东西，然后呢，他不会下厨，所以他。你知道，你如果仔细去思考、去想的话，其实他有一个背后一些原因，只是他不太会跟人家沟通，所以呢，常常遭到同事、这老师们的揶揄、嘲弄，或者说也不是嘲弄呢，就说：“哎，你为什么不带饭盒呢？你为什么自己不准备呢？”然后呢，就会分一点东西给他。可是呢，他就是你知道，他的形象就是不好了嘛。然后呢，会跟学生抢东西吃，当然不是去抢，他会问了学生说：“你今天带什么啊？”那个东西应该很好吃吧、那学生被他讲了半天，那只好说
很尴尬，
老师你要不要试试看，
只好分老师。
对，而且呢，甚至在这个电影里面呢，导演呢安排的一个情节，就是因为他常常去跟学生要拿东西吃嘛，那么学生就躲他，常常呢不在教室吃饭，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吃饭。
这个胖胖的老师，他就是规定学生一定要带饭盒，然后要看学生的饭盒长什么样子。
是是是。
然后等到学生吃饭的时间，午餐的时间，他就来看。
对。
然后学生就不好意思，不得不分给这个威马老师。
是啊。那么学生为了躲他呢，就一直转移阵地。等一下跟老师说，我们会在哪里吃饭。等到威马老师去的时候，他们又换一个地方。这个威马老师也常常被学生
捉弄。
所以他自己，你知道大人应该很容易这种心情，这种情节应该很快的过去，
是
不应该跟小朋友
小
计较嘛，对不
对？
可是呢，最后他把他的怒气呢发在 Stanley 的身上。
同样啊，就像阿甘弟兄说的，史丹利也没有带便当盒，威马老师也没有带便当盒，为什么威马老师这么容易原谅自己，然后讲很多的理由给自己台阶下，但是却让一个没有饭盒的小孩给他难堪，然后给他规定还要处罚他，
对，
等等，所以让史丹利的同学们为史丹利打抱不平，因为觉得老师这样子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大家团结起来决定要跟这个威马老师躲猫猫。
对，可是呢这个老师呢他们没有带饭盒，然后逼迫这个史丹利嘛，甚至跟他讲说你如果再不带饭盒你就不要来上学。后来史丹利真的带不出饭盒，他就没有来上学了，
他没有办法来上学。
那么我要讲的是威马老师呢，事实上是人性的弱点，有时候人就看不到自己的盲点。所以这个小人物啊，这个老师呢，大暴君啊，事实上也很令人同情啊，他的故事也不让我心酸。那么最后史丹利呢带了饭盒来学校了，就把那个饭盒，
想办法，
对，想办法带了一个饭盒到学校来，就把他的饭盒啊，电影上看到啊，非常好看，他就带了一个碰撞的，对，碰撞的已经体无完肤的一个便当盒，可能有点生锈的，也是四层的啊，都是油腻腻的啊，就带着来，就孝敬，就好像孝敬给这个威马老师说：“老师，你可以吃。”老师呢吃不下去了，那天他有点良心过不去了， 他看着范赫没有动，然后呢就离开了。校长知道这个事情，知道那个老师不让这个史丹利上学呢，最后这个老师就走路了，就走了。离开的时候，校长呢把这个威玛老师留给史丹利的一封信给史丹利，里面的信也让人家心酸啊。我先稍微念一下啊，他说：“亲爱的朋友史丹利，很抱歉，我对你很不好。你读我的信的时候，我已经在开往垃圾场的火车上。那你知道，他也是一个，你知道也很情不得已的一个人哦。他有一些创伤了，我认为哈、哦，所以他因为不能接受他自己，所以他把他的这种尴尬呢，转移发泄到史丹利的身上。有一天，史丹利带便当给他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了。”他自己走了，自己都不能面对他自己。他说：“我连自己都不能面对，我何况面对你？我只能走路。我现在已经在开往垃圾场上的一辆火车上。”很令人心酸的这些故事呀呀！我要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哦，放在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就让我们会对一个人的所谓的他的不好的行为呢，我觉得是不是大家互相会给一点耐心哈、啊、去理解、嗯。
有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表象，某一些人他是加害人，
是是是、
啊、他加害于一些比较弱势的个人或是群体。
对
对对、其实在那个背后他可能曾经是个受害者，
对，
或者是他还是个受害者，
对，
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他自己受伤的状况。
对，通常哦，加害的人哦，事实上可能更是受害者。这是我们要记在心里的。当然了，我们加害别人、
嗯、我们也要，这是不对的。
对，我们要尽量把那个别人加害我的这些东西呢，尽量把它放在心里，把它消化。我们要克制自己，也不能做一个另外一个加害者，让这个暴力，让这个受伤停在我们身上。Yeah。
嗯，我想不是把它放在心里而已，因为它有一天会爆发出来，
对对对，
而是我们受伤了，我们生病了，我们需要得医治，
是是，
我们需要复原，以至于我们可以健康的生活，可以去爱别人，也可以正常的被爱，
是是是。就看到这样不断的受伤，这个连锁反应呢，都是这个社会很令人心痛的事情。
下个礼拜呢，我们继续邀请阿甘弟兄来跟我们分享这部印度的电影《史丹利的便当盒》。听完了阿甘弟兄介绍了绝妙电影，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奶粉与便当》。
这几年发生了许多事情，过程也让人不胜唏嘘。结婚甚至让我措手不及，经历了九二一，然后去手机。他很久没出现在电视里，很多人对他还很关心。家庭经济，还有小孩子们教育的问题。人生困境，情非得已，每个人都有他的机遇。前途坎坷，始料未及，改变命运，我想我需要一本圣经。Lots of babies cry， 我比较有兴趣。Lots of people die，Lots of babies cry， 有人需要关心。Lots of people die，Lots of babies cry， 真的非常可惜。Lots of people die，Lots of babies cry。永不止息。
2017年6月6号农历5月12号礼拜二的今天，绝妙家族我们有两位寿星，农历的寿星是帅男何听友，阳历的寿星是美女芊芊。今天要送给两位寿星的生日祝福语，在旧约圣经的诗篇34篇10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在这里佳美要祝福我们的两位寿星，体会到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生日快乐。
我要成为绝妙福音使者。
嗯，绝妙福音使者要做哪些事啊？
第一件事，介绍亲朋好友收听绝妙当家。第二件事，跟还没信主的亲友传福音。第三件事，邀请他加入绝妙家族。
哦，这很简单啊，我也来报名成为绝妙福音使者。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绝妙当家预备了精美小礼物，爱心手工皂要送我们哦。
哇哦，太好了，透过绝妙电邮信箱或良友短信号码报名就可以了吗？
是的，绝妙电邮信箱汉语拼音绝妙 @良友.net， 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注明给绝妙，
一起成为绝妙福音使者。
欢迎您一块来参与绝妙当家5到7月份举办的活动，邀请您成为绝妙福音使者。成为绝妙福音使者很简单，只要做三件事情就可以啦。第一件事情，邀请你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来收听绝妙当家节目。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跟你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亲友分享见证，分享福音。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帮他报名绝妙家族，让他成为我们绝妙的一员。这样啊，你就是绝妙福音使者了。绝妙当家特别为来参加活动的朋友预备了爱心手工皂。这爱心手工皂是外面买不到的，是佳美特别请我的妹妹制作的手工渲染马赛皂。这是一块看起来非常有艺术感的手工香皂，那么它是用橄榄油以及精油制作而成的，非常的滋润，洗澡洗手你都可以感受到非常的幸福，好像有人关心你爱着你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特别为您预备的爱心手工皂，透过电邮信箱或者短信号码报名参加就可以了。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藏在角落里面，他们需要被关心，他们需要被爱，还有好多人没有听过福音，没有进过教会，没有经历过耶稣的奇妙大能。如果能够透过你的口，透过你的介绍，不管是邀请他们收听节目，或者跟他们分享感人的见证，你这小小的举动，也许这就成了他改变生命的转捩点。所以不要轻忽这小小的活动，不要害怕，不要害羞，上帝会帮助你的。我是杨佳美，感谢您的收听绝妙当家，我们期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约咯，拜拜。
每个孤独的夜里，面对生命的无奈，
绝妙当家在我身边分享人生的精彩，
神赐爱永不更改，神话语滋润心怀。
我们没距离，不是独自在空气中等待。
绝妙家族散播神的爱，弟兄姐妹携手一起来，同心再生生命中的阴霾。